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各位菩萨啊，我们要珍惜这个讲般若经。你看我上午、下午算上着训练，专程晚上还赶回来讲这堂课，赶着回来的。而说大家要有感动之心，要有感恩之心啊，这个般若啊，大家在念佛啊。我师父啊，有一天来了一帮香港的住持啊，是过去啊是一位长老在香港这个居士里面啊带了一帮住持，后来到啊洞林寺六部堂在念佛啊。因为我跟我师父就在那个善财厅，后来他们在念佛的时候，他们念那个香港的经，香港的经呢，这个非常端正整齐，然后脚步呢非常一步一步的啊，非常整齐，我听到又很震撼，是吧？因为我们洞林寺一起念佛是念佛号，对于这个怎么样的念佛都不管啊，有的念佛大声念佛，小声念佛，脚都是乱着来啊，就是有的快念佛慢念佛都是这样的。但是呢他念佛，我就问师父，我说你这个他们念佛好整齐啊，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搞啊？觉得很震撼嘛。我师父说，他说这是洋人念佛啊。我师父对洋人的这种观点，因为我到龙华寺，他跟我说啊，那个地方出家都是洋和尚，我们是土和尚。他不说那个地方和尚坏，他说那个地方是洋，就是新和尚，对吧？这念佛是新念佛，我们师父守着旧的念佛，他说新念佛，新念佛就是注重这个形式啊，这个规矩，脚步音声整齐啊，从宫做寺庙像宫殿一样，然后把这个什么东西搞得都很整齐的这种状态，都是啊，不重视内在的修行啊。他说，我说这样念佛不是很省心吗？他说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符号，这个符号是性地生果地法，并非成因地生，知道？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是性地，叫自信的性，成性地生出来的。因为我们这个法藏比丘啊，它需我们的自信，这个符号从性地生出来，并不是从我们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出来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性地就是我们的自信，自信就是要舍除一切法，要了解一切法都是没有自信，要把它空掉啊，然后建立一个符号，这个符号要从性地生出来，不是从口里面出来，不是从身体里出来，不是从这个物质里面出来，是从自信里面出来的。所以自信呢是无声的，自信无声，从无声里面生出一个符号。所以这个符号呢是无声，是果地法。所以能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一定要专注符号，专注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就是说因地不生，就是说因地不生。那我们老是注重形式，习惯了以后呢，呼吸啊，身体啊，或者地球啊，或者是在某一个地方，因为你不注重符号的时候，会转到因地上去。所以呢，因地生，因地一生，因为这符号是心地生出来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念到，所以就专注在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六字上。啊，了解这个符号是果地，是性地生，果地就是自信里面生出来了，啊，不是从身体，不是从某一个地方生出来，是自信里面生出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道理啊，所以我们，这个老和尚他都是有见地上啊修行的。因为在灵居上，一个老和尚他就问了，他说：“你假的天花乱坠的。”啊，他在地下画了一个墙， 啊，他说你能装过去吗？对吧？后来我师父就叫他坐过把鞭子赶啊，因为那个人说虎了，把那老虎赶过去。结果呢，那个人就是大缠着的大长鸡嘛，结果他没装过去，知道吧？就是他没有对上鸡嘛。我师父哇就叫了一下，叫了一下，这个就是，其实呢，就叫性定身，性是不二的。你这个老虎居在城南村，也是性定身的，就是，那不就过去了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，我们不知道性定的话，往往是从妄识里面、分别里面，那你怎么过？你怎么穿墙而过啊？不知道性定的话，你怎么穿墙而过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这个和大家切勿啊。所以我们问净土法门有个特色，现在很多人讲净土法门呢，跟般若是脱节的。你讲到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呢，就说啊，我们不是修禅，我们不是修密，我们不是修般若啊，我们是修净土真啊。他说这个其实不知道净土真，它跟般若是相应的。是吧？为什么呢？比例来讲，阿弥陀名号，世界一切元宝在我们心中，我们的自信就是名号。就是说，名号跟自信不二的时候，那说你了解名号就是自信的时候，它已经代替了自信。其实呢，念佛的时候就是你的自信，再也没有第二个自信了。这个时候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这自信就显现出来了。那第二个呢，说阿弥陀光明观受无量的时候是见离法界，也就是法界的绝对体，就是实，它自身是绝对的。我们讲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妄念，但实自身它是绝对的啊，空间它是绝对的。他说时空是境界，叫无量光无量寿，它是见了我们法性，名号见了佛性，法性。那法性，佛性无我吗？法性是空相吗？就是无我空相，般若就是讲无我空相了，是吧？这个，你是说第三个，就是说啊，四十八愿，我对我出家的讲是出家人在那三十六愿里面，我三十六愿就是境界，就是境界。这个境界从哪里出来呢？是阿弥陀大悲心、日众生心想建立出来的。我这个境界是佛在众生心想中建立一个出家相，发现你的境界是佛。佛的境界是佛的大悲心显现，那说成这个，成你这个佛性，成你的法性和你的境界，都已经变成阿弥陀佛。你在视为阿弥陀佛的时候，跟这个空无相无愿都是相应的。为什么呢？空嘛，你的生命都是阿弥陀佛了，你没有了嘛，是吧？第二个无相，法界都是阿弥陀佛，那还有相呢，对吧？第三个境界，阿弥陀佛大悲愿成众生心中现一个出家相，那出家相都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的，那你还有境界吗？所以呢，你的十种境界都是一个阿弥陀佛，都是法性中生出来的这个相一体八的时候，其实般若就显出来，这就是般若。所以呢，闻到阿弥陀佛，我跟人聊天说，我阿弥陀佛都能成，为什么般若不能开呢？是吧？就是你阿弥陀佛都可以成佛。那我阿弥陀佛为什么不能开般若智慧呢？肯定能开嘛。所以呢，就是说闻到般若，那叫开悟之境，是吧？开悟之境。那么说我们念阿弥陀佛是什么？叫入佛之境，开示悟入，知道吧？开示就是说闻到阿弥陀佛就开示佛的自见，念阿弥陀佛就是悟入佛的自见，就是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啊。那同时我调过来想，就是说闻般若会跟阿弥陀有关系吗？因为阿弥陀能跟般若有关系，难道闻般若跟阿弥陀就没有关系？这不是互相矛盾吗？所以闻般若一定会跟阿弥陀有相应，知道？所以呢，如果你闻般若跟阿弥陀不相应，那你闻般若有问题；如果你闻阿弥陀跟般若不相应，那你闻阿弥陀有问题。要不就问般若有问题，要不就问阿弥陀佛有问题。整体来说，你一定有问题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阿弥陀佛不能够说跟般若没有关系，闻般若跟阿弥陀佛不能说没有关系，不能这样说。 所以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就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呢就说我们修的是净土法门，这一念佛跟般若是相不相应。如果你要说跟佛相应，说跟般若不相应，那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，你就是回家去上吧。为什么呢？佛都能成，为什么般若不相应？这不是鬼扯吗？是吧？所以呢就要了解这个事情，不要呢念阿弥陀佛诽谤般若，这个就问题大了，是吧？这个问题大了，就是说你诽谤般若的过失很大，那一定是没有信大阿弥陀佛。那若编的一层，在那个云浩大师眼睛里讲，就是堕真陀罗喻、频陀罗喻。真陀罗喻、频陀罗喻是什么喻呢？它不是地狱，就是编的一层，知道吧？它是，所以在大师眼睛里讲是喻，就是地狱的喻，知道吧？所以在这个无量寿经里叫一尘啊，它也是一尘。而在光无量寿经里讲是下六品，是吧？下六品。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会疼啊。所以文法这个时候你要用心啊，用心问啊，就知道你怎么去给用功方法。所以我们昨天讲了，于是我一直附在思维骨，其实观世音其实去山庄与大比丘众啊及菩萨众，这个时候师尊即日三昧，即日三昧。好，他这个三昧叫什么三昧呢？广大甚深，广是广阔无边的广，大是佛性的意思，广是边际的意思，大是佛性，刚才讲就是大比丘的大啊，大。你悟到常佛，看到常佛，常佛还有后面一个叫大常佛，大常佛是代表大叫佛性，佛性里面出现常佛叫大常佛，所以叫常佛叫做常佛善人法师啊，什么样的是吧？啊，你们叫善喜，后面一个叫大善喜，浮现出来了大菩萨。如果你是善喜，那就消。小善心，就是说大加了个大，就代表你通达般若，就是虚空，大虚空，广虚空，就是虚空能见一遍法界，叫广虚空。你在佛性里面叫大虚空，虚空就是我们现前一念，你悟的深，悟的广啊，就是用大和这个广出来。所以佛陀呢日广大佛的境界，知道吧？如果你能听到这个名字，打坐的时候，哦，此房为大房，此地为大地，此空为大空，是吧？此比丘为大比丘，此菩萨为大菩萨，是你悟到的大菩萨，是吧？此分为大分，此水为大水，是吧？所以加了一个大啊！前天一个居士叫我写四个字，叫什么？大心仿佛，哎，我觉得这四个字好，是吧？大心仿佛，就是说什么叫仿佛？大仿佛，大仿佛就是悟到佛性的人，看到所有的尊生都在佛性里面，懂吗？看到没？所以呢，这个大的佛性呢，我们呢建有三种之间：第一，你听到这个名字；第二，你产生观想；第三，入定，日大三昧定。所以这个释迦牟尼在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的，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当时他有一位啊专程是讲《妙法莲华经》的一位佛，他说把佛把批《法华经》讲完以后呢，他就日定日六十个大劫，进入到法华定里面去了。那法华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就是法身三昧。法身三昧是没有佛、没有菩萨、没有尊生，就是一个大寂灭场住地，一切具绝对状态。你在大便那个地方、环境那个地方、宫殿里面呢、茅棚里面、风里面、水里面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它的三昧地。但是呢，它没有名、没有相，它是绝对的，就是一切处寂灭的啊，这种境界就什么都没有。那众生很难接受的，众生很难接受。你就说比例来讲， 你成佛了以后什么都没有，那谁愿意成佛？这个境界的话，不是一般凡夫所能接受的，知道吗？至于没有过去晚期的修行，就是修行什么都没有了，不是什么。我再打个比例来讲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。到后来看山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那说第一个看山是山，看水就是凡夫；看山不是山，看水那就是修行的，就是境界之中。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就进入绝对境界。就这样，绝对就是没有我忍变成受者，没有受者，没有忍者，他是绝对是无生状态。这个无生就无灭，没有生，只要一生就是凡夫。能做生意，你没有生了怎么做生意呢？没有生就没有灭了，是吧？你比例来讲，就说世界没有男女了，也没有快乐，也没有烦恼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你实际上还不如做一个凡夫，是吧？所以一般人很难接受这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感受到，我们在因地可以感受到法身的极乐，法身正知的这种乐啊，这种乐呢是无生乐，这种无生彻底的超越时空境界，彻底超越了相对，没有死，没有空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啊，那一种绝对的境界。这种绝对在不可以为言辞说当下绝对啊，而这种绝对通一切处，通尽未来际，就是尽未来际所有的啊，时间都在他一念之中，空间所有的空间都在他一念之中，他没有来没有处，没有来没有去，那所有的出现都是尊身啊。那是尊身是什么？就是说看山是山，看水是尊身的啊，这个未成佛之前的境界，是吧？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那是修行人的境界。等到证到最究竟的境界的时候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就是说就像你病治好了，出现了圆满境界，就是妙法莲华经讲，一个人眼睛有病他就有花出现，但是你眼睛没有病的时候就没有花了，没有花了你病就已经好了，病好了以后就永远不会再有病了，对吧？就没有病的人和有病的人。那么说我们刚刚小孩子的时候还没有出来之前，就像金沙，就是像山里面的那个金沙沙，那沙呢还没有通过体炼呢，还没通过体炼，那么说它还是一个幼子。所以那佛不是一个原始的东西，知道吗？你不要以为有一个原始，没有原始的东西，但是它是有根的，它是有根本的，就是尊生在哪呢？生养从佛性里面出来，那个佛性的这个理还没有世上没有圆满之前呢，这个理啊会出现很多六道轮回的事，十法界的事，那是呢把六道轮回十法界的这个病治好了以后，进入到一真法界报身的境界，那你就不会进入到以前的那个根本智力体上了，知道？它是有一个圆满的境界可以证的，可以去去入的啊，不能说我本来就是佛，为什么会堕落啊？就是，难道佛还会堕落吗？离上它就有这个十法界的这个相出来，所以呢，成佛叫终生无边誓愿道。你进入那个佛的最究竟处的时候，那我说这个尊身呢，仍然还是这个法界里面，仍然还是法界，还会这个尊身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度，法门无量誓愿求，佛道无上誓愿求。所以呢，只要你没有进入到长期关头，没有进入到一真法界，没有进入到真语，没有进入到这个最究竟处，那你就要修无量的法门，那断你就一定有烦恼出来，法门出来。那如果你进入到那种境界，一念不生的话，进入无生就可以去入了。所以呢，佛呢，佛会啊，我们有两种尊生，一种人呢，他其实有三种，一种人他就进入涅槃啊，从离上离跟是远远，他就没有尊生可得了啊。第二种人就是在因地发大愿啊，发大愿，在此世界建立大愿是安住啊，这个。所以大愿在人间它有两种，一种是现佛，一种是现菩萨。是现佛像释迦牟尼佛，是现菩萨像地藏菩萨。所以地藏菩萨是不成佛，所以呢他的大悲心常常安住是。 释迦牟尼佛能成佛，他的大愿常在行在这个法界里面。但是呢，有没有佛具足这个涅槃不堕众生？我肯定有的，并且他理事上都是圆满的，对吧？圆满，他就是你像，这个他16个丸子。在外面宣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他自己进入涅槃境界。他说把《法华经》交给他的16个丸子以后，他自己就去进入寂灭。他的寂灭就是圆满，就是圆满的这个体啊，不能说他是阿拉汉，他就是圆满的体，是吧？他圆满体，但是16个丸子又成佛了，成佛像释迦牟尼佛是他的最小一个孩子，是吧？最小子。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像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是啊16丸子之一，是吧？像二丑佛啊都是，还有阿弥陀佛也是，都是那个啊都是啊闻妙法莲华经而成佛的，是吧？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，他那个时候也在那里面，是吧？16个丸子里面，所以就是说这个般若啊。这个三密啊，叫三密。所以法华三密、般若三密啊，所以进入般若三密，他为什么这地方时就是当下的意思，时这个时候啊世尊，佛陀四号之一叫世尊啊，世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或者说人天师表尊，贵尊的意思。就是世间最贵重的就是佛啊，叫世尊。所以我们从世尊这个名词上，我们可以悟到一个什么东西，悟到什么呢？就是说佛为人天之尊，是不是？只要你看到佛像，你就应该有这个理念出来，就是说看到佛像的时候，我们是盯着天上天下之尊，这样。所以要认识到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你看到出家人的时候，你不能够当这是一个出家人，那是天下天天上天下之尊，人天师表，是吧？富有大千世界，贵为人天师表，叫尊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一般人很难生出这样无上的信心出来。这种信心生出来，你这个就是你的真实福德，因为这就是你的自信啊，是吧？为什么讲？如果他有车相，佛怎么会有车相呢？所以呢，你对佛不能有任何车相概念，你对佛陀有车相的这个概念，就是对自信有车相的概念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见佛不能有车相的概念，懂吗？因为它是表达你的自信，是你的最珍贵、最真实的地方。即使你堕到地狱，也要靠它；你上到天堂，也要靠它。如果没有他，你就等于你没有现前的说明，六道轮回都不存在。所以你见到佛应该与人生命一样无二无别，应该比你父母还要贵重，是吧？所以你学佛学到这个份上，那真是获得信了。一般人父母肯定比这个佛像贵重，如果父母掉到水里，佛像掉到水里去，你救父母还是救佛像呢？是吧？大部分都会救父母，不会，他是佛像不会救的。所以就是说，但是护教的人就不一样。真正护教的人，那我说这个他会啊，对教的护念呢、啊，可以舍去自己的生命，啊，就是吧？他舍住父母来护佛，这个父母掉到水里也解脱了，知道吧？那你对佛陀有这样的信心，你父母怎么不得动呢？那过去一个正了果的人呢、啊，他会去逗妈妈，他看妈妈下手养鸡在那个地方。那父母呢看到出家人就要洗脚，有一天呢他就要逗父母就拿脚给他洗，因为他为什么要洗出家的脚呢？因为他的儿子啊脚上面一个痣，他知道儿子出家了，但是养家不认识了，他就要给出家人洗脚，看看哪个脚有痣，他就知道这是儿子，他想见他一面，非常的渴望。但是他知道他出家了，他不知道洗脚。后来呢他又说了洗了左脚洗右脚，他两个脚都要洗，对吧？后来那个这位菩萨呢回来以后呢就拿脚给他洗，洗了以后呢他本来要把这个脚洗，他不要洗，他一摸到这个痣呢，他就知道这是他的儿子，就挺麻烦的，他就把这个疼死把两个脚就一个脚给他洗。 洗碗以后呢，就洗碗以后，因为他应该是挣到很高的果位了吧，就洗碗以后就那个比丘就走了，走了。后来人家告诉那婆婆，哎，刚才你儿子回来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哪个啊？刚刚你给他洗脚的那个啊，啊，那个儿，那个妈妈哭啊，就很伤心。伤心以后呢，啊，想想很痛苦啊，就是要见儿子一面，怎么儿子还跑掉了？他就跟着后面追追追，追到一个塘边淹死了。啊，我不知道这公案是怎么出来的，反正淹死了，我得斗了，知道？就因为给他洗脚的原因，给他得斗了。所以圣人呢，不考虑到父母苦不苦，只考虑他的解脱，究竟的解脱。人间受这点苦算什么？所以我们很多人呢，很在乎人间的这一点苦乐，不了解这究竟的解脱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对于佛陀啊，要生出究竟的解脱的这种理念。所以学佛啊，啊，不要考虑了给人家苦跟乐，是吧？所以说要，那说一个要是。有对佛教不好的话，有破坏性，或者说有很大的破坏性，我们能照顾这样的是照顾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，比例来讲，有一个人，我们到君山寺嘛，他是演悟嘛，他要到去到山上去，山去到那个君山寺，在君山寺是个小孩，社会上的小孩子，他见到和尚骂我秃头，他就是骂我。后来呢，演悟是说。他因为我跟他打招呼了，哎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跟他打招呼，我见到人那个小孩子打招呼，哎，他骂我秃头。后来这个演悟师说，他是这个俗人呢，还是要远离，以后你跟他讲，你看他诽谤出家，他将来可能要堕落下去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我跟他念阿弥陀佛了，他说这个阿弥陀佛应该是清净的句子啊，就像清净句掉入水，水不得不清啊。这个句子到他心里去，为什么不清？反而业会显出来，业会显出来是烦恼，还骂我。其实不是，就是把他业翻出来，知道吗？清净的句到他心里面翻出这个业，就让他业翻出来嘛。就是说这个符号到他心里面去，你考虑认为他骂你，要骂你。我你不愿意跟他念阿弥陀佛，那宁可你骂我也把阿弥陀佛送给你，知道吧？所以过去的说念一声阿弥陀佛，我就给你一块钱，那不是增加他的贪心吗？可是呢，他就能解脱，知道吧？贪心跟嗔心有什么区别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在在乎此世界里贪嗔痴啊烦恼啊，这个我们在乎被人家闻到最究竟的真实的东西啊。所以这个清净句到心句到临命尽时自然会显现，是吧？就像我们受菩萨戒，受了菩萨戒以后可能把戒犯了，但是你要受，受了以后为什么这个大光明这个如意珠在你那个房间里面，在你的箱子里面锁起来了？第一，到临命尽时你的根尘脱落的时候，你箱子里的珠子，要说所有东西都会散掉，是吧？所有东西都散掉，难道那个珠子上面的泥巴散不掉？是吧？它也要散掉啊！它散掉以后，那珠子就显出来了，是吧？那水干了以后，那个珠子、那个鱼不就出来了吗？所以人到死的时候，所有的都会散掉，唯有那个珠子它是不会丢失的，因为跟着你的，知道吧？就像是普贤行愿一样，不管你等不等它，你念一遍，你念它这个珠子，虽然你生活的烦恼、痛苦这些东西。到临命尽时，一口气不了，全散了。真实的东西是散不了，金刚知道吧？金刚那种那个金刚如意珠怎么会散掉了？要散掉的不是无常了吗？是吧？符号怎么是无常呢？普贤行愿品怎么是无常呢？它是真常之法，不是无灭之法。要散掉的是生灭之法。你的烦恼、你的痛苦、你的业障都会散掉，知道吗？都会散掉，唯有这个东西散不掉。所以到临命尽时，你的根尘哗的一下，就像冰消瓦解，唯有这个灯系亮通通的，像太阳在那个地方，瞬间就解脱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啊佛法多么的珍贵。所以啊，不怕你贪嗔痴慢疑，就怕你闻不到佛法，不念阿弥陀佛，没有受菩萨戒，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珍贵。要了解它是实相的， 所以你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释迦牟尼佛，见到出家师父，怎么不欢喜之念呢？那是欲诸，是你心中的居止思想啊，是思想啊。所以呢，你不要顾虑一点了，像啊，我开心了，我不开心，我一个人好，我一个人不好，你老是去想这些东西，反而呢，心中把这个最珍贵的东西丢在一边不管。我们学佛学什么呢？就让这个东西在你心中相续。社会上人呢，他是不相续。一出门以后就开始争我是非了，名利了，那你天天在庙里干什么？就是让这个东西能显出来，没有必要到根尘脱落死的时候才出来。为什么现在不出来呢？你现在出来，不现在解脱吗？然后你骂我没有关系啊，我只要现在出来了，你骂我算老几呀、啊？是吧？那就不算老几了，因为一出来我就在乎了，你为什么骂我啊？是吧？哎，出来了，没有问题了，因为他已经出来了。是不是？所以阿弥陀佛禅定让他出来嘛，你有菩萨戒，你有三宝的功德，你重视他珍贵的一面，不要重视那社会上那些无常的东西。但是你肯定是断不进的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让思想常现前，让自己珍贵的东西常现前。佛陀用这么方便，我们开悟开不了悟，神通得不到神通，自信就见不到自信。佛陀把自信的功德显在你的面前，你信不信？佛陀可以把功德显，把海里面的那个珠宝现在我们的眼前，在经典上都有依据的。释迦牟尼佛可以把地狱的苦的人境界，因为释迦牟尼有一天在打坐，后来就然后起坐，然后蹬步往海边走，那边的很多的老百姓，咦，今天佛陀为什么走路啊？难道有什么妙法要说吗？问阿难，阿难就跑去问佛，佛陀说跟着，叫大家跟着，后来到大海边，到大海边的时候进入三昧定，进入到这个定，然后呢，这个从这个海里面出现了一个呢，那个这个身上很多土啊、眼睛啊、身体啊，全部身躯烂这个。然后呢，天上飞来很多的箭往射，箭射，然后呢贴那个贴枪贴那个地方射，然后把痛苦不堪，然后那个灯芯呢就爆大千世界，到处躲不掉，一到灯边箭就射到灯边，到西边箭就是跟着跑，什么地方都跑不掉。跑不掉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尊身呢？是过去杀了阿拉汉的，知道吧？他杀了一个阿拉汉，是堕到地狱受无量苦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后面就很长，就不要说了。我讲这件事情，就是说佛陀把他这个受苦的这个人并不知道自己跑人间来了，他还是感受到地狱的境界，他就还在他的自境界里面。但是佛陀可以把那个人的境界啊，直接运到空中，让老百姓看到。就是老百姓看到这种苦报的因缘，第三宝升起信心而皈依解脱，知道吧？所以同时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三宝，你看到了阿弥陀名号，你受菩萨戒，或者说你闻般若经，看到出家人，都是佛陀用神通从我们深深宝藏里面，从我们的自信之中，把我们自信的宝藏把它涌现在虚空中，让你眼睛能看得到，耳朵能听得到，鼻子能闻到，手能摸得到，这个就是佛的慈悲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佛陀把最珍贵的功德显在我们的面前，但是我们老是烦恼，就有没有不知道。那我们来干什么呢？我来跟你干什么呢？生宝的目的就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你，菩萨的目的就是把这件事告诉你，释迦牟尼佛去世的目的就是把这件事告诉你。释迦牟尼佛就走了，菩萨也不在时间，那就靠我来说了，是不是？那我说给你听，然后你知道了，把这件事情再告诉大家就可以了，大家没什么说了。我们天天跟这个实相相应，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动不了烦恼，动不了分别，动不了执着。但是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让离现前的这个三宝功德，让菩萨戒，让这个佛像常住眼前，知道吧？就是般若心经。所以讲世真它的珍贵性，佛陀来到我们面前多么珍贵的事情，这也叫世真啊。他说这时候呢，世真是上面的目的，就是要观世音菩萨显示般若 啊，般若心经日，它日日日到三昧，它这个日而非日，知道吧？日是自己消失掉，自己啊，你就让我打坐，我的日日而不是无生，无生一切出无生，无生我在这个地方无生，我在哪个地方都无生。我在这个地方是出家人，难道我在别的地方就不是出家人了？知道？那我说我在这个地方无生，是变法界的无生，持一佛陀入无生境界。无生是什么？是吧？我出家，我在东方出家，西方就没有我出家。你在东方是与人，你在南方不一定是与人，但是你可能都换位置，是吧？你在工厂是个工人，在庙是个居士，在家里可能是一个母亲。啊，在这个啊路上是个旅人，啊旅客的旅人，但是呢，我们呢，实相不是这样的，实相是无生，无生呢是没有我人终身受者，没有这个出家相，了不可得，了不可得，一切相了不可得，它是这个空性和无根，他说空空。进入到不可思议境界，所以他证到这个五身，知道吧？我证到这个五身呢，是他一个地方五身，是四方世界的五身，这个五身没相，就四方世界的五相，懂吗？这东南西北方都是五相，所有地方五相，他就进入到这一种三昧。广就是尽虚空变法界十方啊，这个大，大就是佛性，佛性是大。所以叫它名广大啊，广大甚深，甚深，广大甚深，甚深就是佛的境界，甚深就是第一地，甚深就是不可思议不可议，叫甚深。三昧，三昧，三昧叫正受，正受就是它进入到佛的正受，佛的正受，知道吧？进入佛的正受的话，就是说世界上有很多这个受啊，疾苦，他也受。你看地狱的尊者叫疾苦，他那个地方叫极乐，极是最究竟的意思，乐最究竟的解脱。就是西方极乐是叫极乐，大家紧紧记住，他没有一个向上的极乐，极最究竟就是佛性，乐最究竟的解脱就是佛的解脱。所以到极乐世界，这是一个最究竟的解脱。究竟是什么呢？无生，无生之乐，无生之乐就是花开见佛悟生，悟生。等你悟生的时候，十方界都是无生的境界。你说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我在这个地方证无生，十方界都无生；我在极乐世界证无生，自然就会证十方界是无生。所以呢，我在极乐世界也是证的十方界。我在这个十世界证无生的时候，也就是极乐世界，它是相通的，因为无生相通，不无生它就不相通，知道吧？所以我现在不相通，是因为没有证到无生，因为没有证到无生，我是我，他是他。一旦证到无生，它就是不二境界，不二境界就是说，你到了极乐世界，正好是正十方，所以呢，这个叫做无生。所以佛陀呢，在此世界现极乐世界，它就是无生境界，知道吧？所以在维底西啊，想选择我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呢？因为它无生境界，因为它进入无生的时候，所有佛的境界都会瞬间在它眼前。所以献给维底西看，献给法藏比丘看，自在王是自在王如来，献给法藏比丘，因为它是无生才能够一切处无生，它可以在一切处把一切处境界瞬间可以显现出来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一佛陀进入到啊这个无生啊无生三昧之中啊，广大佛啊广大的三昧之中。所以呢，三昧啊，它这个甚深广大三昧，就是华严三昧、法华三昧啊、楞严三昧啊、无量劫虚空三昧、大地三昧，这很多的三昧啊，三昧境界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就是啊，三昧就是正受啊，佛的境界啊，一般的翻译就是定的意思啊。这个定不是一般定啊，是佛定。佛定啊，它是无生无住，它是常住。所以进入那种境界的时候，就无处不在，或者跟十方世界同体。 所以观世音菩萨讲法其实是释迦牟尼佛同时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他进入四圣三昧的时候，观音菩萨就是他，他就是观音菩萨。观音菩萨要讲般若，正好是讲释迦牟尼佛的三昧，所以他的三昧跟般若一体的，般若一体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后面讲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这是他说啊，观自在菩萨就是摩诃，也是摩诃啊，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啊，大菩萨，大菩萨就是你看说什么叫大菩萨呢？小菩萨，大菩萨就是法身大士，小菩萨像圆觉声闻不好我们啊，叫做小菩萨。小菩萨等你明白一点道理，像我跟你讲的明白了一点道理，但是没有证到法身啊，在理上啊都是佛的菩萨，都是佛子啊，都是法身里面现出来的境界。但是呢，你正事上未证之前，没有证到离上明明了，事上未证，所以叫小菩萨；证了叫大菩萨，叫法身大士。八地以上的菩萨，八地以上菩萨都已经能见十方诸佛，他就叫大菩萨。大菩萨，大就是摩诃的意思，广大的意思。像大势至，他肯定是等觉菩萨、妙觉菩萨。你一定要知道，大菩萨观世音，他肯定是大菩萨。所以呢，光，它的光啊，它从哪里光呢？是自信啊，自信里面从心地而光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像法藏比丘啊，这个摄取十方诸佛，他怎么摄取呢？一定是法身摄嘛。就是说，他没有证到法身，他怎么摄取诸佛是大愿呢？他肯定是法身，就信地是吧？信地，所以呢，这个叫法藏菩萨啊，肯定是大菩萨。建立了四十八愿啊，那说大菩萨能是一切众生心想，我大菩萨与十方世界每个众生就可以瞬间可以度，可以化，可以化现，他同时化无量身。所以八地以上的菩萨可以化现，他已经见到了法性，他可以同时在这个地方，也同时在那个地方，他一生现无量身，无量身在一生，叫离五碍四五碍，离四五碍四十五碍，是吧？他是离跟事是无碍的，啊，离上就是法身，事上变法界，它是无碍的，就是八的。事是无碍，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同时在那个，在这个地方现贫穷，在那个地方现富贵，在这个地方现乞丐，在那边现国王，都可以无所障碍，所以叫大菩萨，啊。所以我们视为大菩萨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能啊，这个。解脱啊，所以这个大菩萨昨天讲了，菩萨什么叫菩提萨埵啊？你明白的，但是没有亲证的，都叫小菩萨啊。明白了，又能亲证了，就叫大菩萨。所以这个，那么说我们这个思维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证到大菩萨，但是你可以思维大菩萨接引你。啊，戒引力，大菩萨他有戒引力，他可以在众生心中建立境界，啊，你看大势至，大势至可以建立法界，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虚空跟大地，还有这个三宝，因为他建立什么？建立这个，诸佛道场、寺庙、虚空都是佛的道场，知道吧？佛陀在这里面转凡人，他说这个地方是现在、过去、未来转凡人。那现在过去未成佛的叫过去，以法心未法心但法心，就是说你现在因缘没成熟，所以叫过去，现在闻到佛法叫现在，将来你成佛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释迦牟尼都在转法轮，都在转，不可能不转啊。所以在无量寿经里讲的说啊，我以神力加持你阿弥陀佛做众生唯一大真悟。什么叫唯一大真悟？就是永恒，造永恒的真悟啊！无量寿经里有几种说法，有人说具世百岁，有人呢永恒真悟，就是说他弥勒菩萨去世亦于世，记得末法时代他仍然在，你不要以为说阿弥陀佛没有了，阿弥陀佛还在， 这个名号啊还在，它不是不灭的，就是佛法不可能让它灭掉，是吧？一直在，是吧？在这个身受众生，这是众生没有这个机会呢认识，但是它是转的。尊生为什么有三根身体呢？就是佛陀在转法轮嘛。佛陀常常转，尊生太悟够了，所以就慢慢转。我们就是认尊生持五戒啦，修十善啦，都是佛陀在转法轮的。所以虚空大地都是佛陀在转法轮，安住众生，地狱也是转法轮的。就是地狱火在烧，那火本来是清净的，为什么烧你啊？烧你就是消你业嘛。你做了很多坏事嘛，所以火在烧你，烤你嘛，是吧？那烤你，把你的妄想烤断了，不就成佛了？所以要烤的是妄想啊，你又能烤到佛性啊？就是我把你压死，我压不到你佛性了，知道吧？这是把你的妄想给压掉了。你要起嗔恨心就麻烦了啊！如果你悟到了，就不会有嗔恨心。谁啊？人家骂你、说你、讲你，你恨了。你恨是妄想在恨，你的佛性是不会恨的，佛性是清净的，这是戳到了你的妄想，你妄想不佛。但是呢，智慧的人就知道，哦，你在破我的妄想而已，根本就不生烦恼，知道吧？所以以后人家骂你、打你，哦，你在触动我的烦恼，要显出我的真性，然后我很欢喜。佛都会这样想，菩萨也会这样想，啊，把它当成六度。我们呢，啊，就不这样想。但是呢，法轮人家转。因为你就要经过我们的烦恼，是就是辗转的纠结，知道吧？辗转的纠结，从这个烦恼转到那个烦恼里面去了，从那个烦恼转那个烦恼，转来转出去，纠结老是转不出来。佛陀呢，用种种方法让你去悟，让你去悟啊，在这个地方一烦恼，在那个地方烦恼，在那个地方烦恼，他可是没办法了。他说在哪个地方都有烦恼，这没办法。哎，有一天他终于悟了，因为众生干强难化。什么叫干强难化？就是说从这个烦恼你做了那个烦恼，从那个烦恼做那个烦恼，他真以为有希望可得，结果呢都是没有希望。佛看着就是着急，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他就是转吧，就是。所以法呢一直转，你烦恼一直在，一直在就一直转，一直在一直转。有一天你的自信出来了，烦恼没有了，那要法干嘛？法就不转了，是吧？不需要法了，还转法干嘛？就是。因为这样你有烦恼，烦恼就在转。所以地狱的尊生是烦恼在动，所以呢火在烧。所以我们现在悟到了，你了解般若以后，你就知道火在烧我的时候，烧火的时候，火本来是空的，是不是？火自身它不会是火，火自身是解脱，是清净的，或者烧在你身上你就痛苦，是不是？那说这么清净无名无相不可思不可议的境界到你身上，你就会跳起来烦恼痛苦，你说烦恼多重了，是吧？这么清净的灯一到你身上就那么痛苦，是吧？因为你不知道他清净，知道吧？不知道清净的，人家在骂你的时候是你要看到他的背后有没有火燎了，你觉得好痛苦，是不是？你觉得好痛苦，因为你平时就怕他嘛，是吧？怕他这个火呢，如果你回望你方丈，诶，火自己会叫火吗？火自己他会贪吗？火自己他会有名吗？有相吗？他有善有恶吗？就火自身他叫火吗？就是炭自身它就炭嘛。诶，你一观照的时候啊，你心呐、啊、忽然的就开了，知道吧？开的时候你就慢慢的就没有了。至于他烧你的时候，你进入无声了，他烧水啊，就没人烧了，你就解脱了，你就跟他通一体了。所以你就到太阳里面去，到水里面去，到深渊里面去，到风里面去，到火里去，都无所障碍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你跟他对立，你老是我骂你，你骂我，我俩互相斗来斗去的，所以就烦恼。他是来救你的，你就不接受，你就不接受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老是烦恼，知道吧？所以地狱确实是佛陀在转法轮，所以司法界都是佛陀在大转法轮，大转法轮，真正的法性常转法轮，是吧？所以要了解啊，要了解佛陀他这个转法轮的体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怎么去悟到不悟啊？所以我们从这个般若对了开显般若以后，你就会有这个感觉。实际上大菩萨能悟到诸法之实相，从实相里面呢能看到诸法只不过是心之光啊，心之光明，它是清净解脱的，我们接受它，你云到里面去，云到里面去，你就会见到你的法身。 知道我们见法身是很快的，比如说爬，你要到大殿里去很简单，他一定要建立一个门槛，知道吧？有人说不要门槛，不要门槛是错的，知道吧？一定要有个门槛，这个门槛你卡过来，你就是到大殿里面来了。如果你不卡过来，你就在外面。这个门槛就是一个你跟法身的一个界限，它是个门槛，非门槛，知道吧？不是门槛，它就是一个门槛。有人家骂你，它就是门槛。你说不要这个骂你，你怎么去进法身？只要你从这个向上进去，就像那个华严经是吧？华严经那个圣才腾直不是看到那个火坑吗？好多人往里跳，被他赶进去往里跳，他以为这么恶的人怎么能称为善知识啊？他说我们好不容易跌到人生，你要我跳一下就不就死掉了？他就不愿意，然后是退心。后来的天上那个从三上天，从堕下地一直到三上天，所有的人都天王带着无量的人在天上呢，在赞叹这位尊者，然后告圣才腾直切莫脱心，切莫放心。他说这位尊者啊，我常常在关中，在关里面看到他的光明，我令我发菩提心，来亲近他，得种种解脱。他说无量的诸天都以为他得到解脱，你不应该对他退失信心。我们正常的人家骂我，我立即就退心，是吧？看到一个人说你一句不好的话，不愿意听你话，你马上退心。我这么辛苦，我是来修行的，我是来学习的，我是来这个背功课的，我是来修法器要成佛的，叫我天天干活啊，我受不了了，就这样，求不着那个就是你的善知识。但是呢，一看到这样事情，不只是说不愿意接受，反而我退心了，不干了，要跑了，是吧？我们一个出家，本来是要出家的，后来就回去了吧，还跑掉了，是吧？这样清早三点钟给我打信息，他说我受不了，我要走。他就就因为这个寺庙受了一点委屈，人家说了他。他说我也知道这个怎么样的，那知道为什么不去做呢？是吧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修行呢，由于这个他这个立准论观照的观照，这叫做行深啊，你一定要行，这叫大菩萨。如果你进入到这个体里面去，你可以进入大啊，叫大菩萨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这个观自在啊，观自在。这个观自在菩萨一叫观自在菩萨，观自在，这观就是念根，知道吧？这个观的体就是自在，叫观自在。如果你不了解观的体是自在的话，那你没办法去观自在。为什么呢？你的观在内，自在在外，那这个自在是二元对立的，你怎么去观自在呢？就是说你在观之时，那个光就是自在的，是吧？它是没有体的，没有自信的。就是说观之时发现了，它不能，这个观呢不受约束，没有任何这个障碍，不受感情挫折的这些障碍，不受名利的控制障碍，不受世间的是非障碍，这个叫做自在，是吧？如果你这个光常常受名利色世间的豪华商贾所障碍，那你坐在那个地方去观想自在，知道？观想就是说自己没有贪吃，说我有贪吃啊，唐老心里好开心。然后呢，你出门以后啊，见到人就生烦恼，你怎么观自在？你相信是这样的观世音吗？观自在吗？就是我观到佛自在了，观佛自在，然后出门以后就没有了。那叫观自在吗？那哪有这样的观自在呢？很多人把观自在当作自己在观到佛了，观到佛性了，是吧？也就是说观自在一定是观的单体，它是绝对的，单体一清净就是自信，单体与幻就是报身，单体无助就是化身。是因为你了解这个体清净，这个空性，这个无助状态， 是吧？所以呢，你再把观自在找到，你这个念能抓住了，因为这是动物法门啊。波罗，你要闻了波罗可以动物的。什么叫动物呢？如果你把那个念头能够了解它单体即空，单体清净，单体无住，无名无相无体，哎，你观到自观的那个体的时候，是吧？这个时候你不生了，一念不生，知道吧？诸法界化，自己会转为法身的境界，就是说啊，就转为，一定会转掉的。如果你这个当下这个清净的本体，知道的，就是说，我在他在开车怎么坐着嘛，身体啊不舒服啊，然后就观察观自在，是吧？我就观能吞的那个念，知道？哎，这个念这个体它没有痛啊，知道？这个念，因为念是本体清净的嘛，哎，它是超越的嘛。慢慢观，它是超越，它是无助状态，记着，然后身体就丢掉了，没有了，看不见身体了。但是你还是真的，这个所有的境界就是余息，我们讲余光，是吧？你的正光，你的正光是正光，明明白白的、清清晰晰的，它是没有相貌的，没有灯系的，什么的是一种静谧状态。但是呢，余光就是你的世界，可以看到一个肉体在那个地方，一个车子，一个马路，一个世界，是吧？在那个地方。但是呢，它是在光的边缘，你的正光，你的正观呢是观的，就是说你能够看到念头，这个跟念头是没有异物，它是非常自在的，因为它不要坐车子的，因为它根本没有车子，车子就是个幻象，在这观的周围，我们可能就在极乐世界可能叫胎生。就那个灯还在那个地方，其实于是那是我们众生还有余息，这个余息在这个地方，但是你这个念的自身啊，你要观察到这个念的自身啊，这个叫这个体是不可思议的啊。所以观自在，观自在就是念佛，啊，观就是念的意思，自在就是佛的意思。然后常常讲念阿弥陀佛时，这个念在吗？阿弥陀佛缘起，它没有啊，是吧？那自在的本体，它是觉，就是说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自己会念阿弥陀佛啊，它就是实相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了解哦，原来我这个念成哪里出来了？是没有自性，没有自体，那是哪说？当时他在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哎，你发现他这个念呢没有自体，符号呢它也是缘起。它是缘起，但是我还感觉到它有符号存在，那是余光，就是借假修的，就是我有一个假在那个地方，这个假呢是我无始以来的习气，还晓得一个我在念阿弥陀佛，但是呢你心里面已经会到了一个什么呢，会到就是符号自己他不知道是符号，那是实相，知道那叫法性，是吧？法性是空性的，那说你知道我念的一定是法性里面显现出来，叫心地生，心地里面生出来一个念，我这个念呢是没有自体，没有自体，他说它是无生的，无生的这个境界，所以那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个状态里面，九念，那剩下的呢念佛塔啦，人我是非呀，就变成余光。这个余光是吸气，这个吸气，因为就在我们还没有完成西方极乐，没证到实相之前，你一定有余息。这个余息才有念佛。如果没有余息，那就是一个念佛了，就念佛。就是说，我现在还知道我要去念佛，以后呢就是念佛了，没有我要去念佛这个题了，知道吧？我要去念佛，这个我要去念佛，这个就是吸气。是啊，所以如果你要是念佛的时候，念了我要去念佛这个念头没有，你就是佛的境界，就是佛的境界。我要去念佛呢，就是菩萨的境界。如果文言是我要念佛，不要就是我要什么都我要，那就是名利执着。那这个名利是从哪里出来？绝对不是从你这个正的体上实相里出来的，一定是在我要与心里面出来的，妄想里面出来。所以过去人讲了，修行修什么？就是断习气，知道吧？不是修来了，就是断习气，知道？你明了以后的话，怎么修？所以叫观自在，阿弥陀佛。